弟兄姐妹平安，我可以请在座的各位做一件事情，可以吗？你们可以坐前面一点，可以吗？谢谢谢谢谢谢。你看得我清楚一点，我也看得你清楚一点，谢谢谢谢谢谢。那你们都在这边，我也搬到这边啊。哎，另一位过来这边啊。其实，虽然我们这个冠状病毒还是有那个 case 是一直是 go up 的，是的。但是我们也开始学习这个与这个病毒共存啊。所以呢，就是我几个星期之前。感染到 COVID 了，那所以感染到就怎么办呢？检查、隔离，然后呢，回来聚会。所以这个我们当然要隔离，不要感染到弟兄姐妹哈。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太过惧怕啊。其实这个隔离，哎，坐前一点，坐前一点，坐前一点，对对对对对，大家都坐前一点。大家习惯了啊，习惯了。本来呢，我们这个礼堂呢的位置都隔开的，如果你还记得哈，都隔开的。其实没有隔开好久了，你没有留意到，所以不没有隔开，就是你随便坐都可以啊。我平常在粤语那边呢，粤语那边也大家习惯了，搬椅子，哎，都隔得很远了啊，大家就觉得哎呀，去这个。从聚会的时候啊，总是有点跟大家好像隔离好远呢、啊。那没关系啊，就放近一点了。今天都放近一点了，英文也是一样的，放近一点了。所以我们有些习惯哈、有了啊，就不容易改，不容易改。那没关系，我们做的希望神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哈，做正确的事情，也按着教会的情况，按着弟兄姐妹的信心来去帮助教会来去开放。感谢主，今天可以在大家当中去分享主的信息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神造男造女啊。先分享几个月以前的一个的新闻哈。这个图画呢，是不是新闻的一部分？但是是因为这个新闻而来的。基本上呢，第一个这个 operator emergency operator 啊，打911啊，打的哪进去呢？他就问 What's an emergency 啊？你的 emergency 是什么呢？然后呢，那个女生呢就说了 ，There's a man outside. He's trying to break in.有个男人在外面要闯进来了，他要来抢劫还是什么呢？然后呢，那个 operator 就说 ：“Excuse me, are you a biologist？” 你知道那个，如果你有跟进那个时候的新闻的话呢，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所指的是这位女生，为什么你可以说一个男人要 break in? How do you know he is a man? Are you a biologist? 你是生物学家，你知道他是你检查过吗？他是男吗？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的这个笑话出来呢？是因为在三月的时候呢，有一个听证会是美国最高法院要选这个不是叫选哈总统提名，然后呢那个国会呢去听证要 confirm 他可不可以做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这最高法院呢总共有9位哈、总共有9位这个有一个法官说哈、很有意思的，其实如果你留意这个政治的时候，有一个法官说他要提早退休啊。其实这个任命呢，他做到他死，他也不需要退休的啊。但是为什么要退休呢？这个很有意思啊。 有人说哈，我不知道了，只是有人说哈，这位因为呢，总统呢要任命一个女生，也要任命一个黑人的女生啊，那谁下去呢？这个白人的男生也就请他提早退休哈。啊，那个内幕呢，我也不知道哈，我不认识他们，就是听说而已啊。啊，但是在这个听证会里面呢，很有意思哈。啊，这位的参议员哈，Marshall Blackburn 哈 ，Senator Marshall Blackburn， 他这样说哈 ，Can you provide a definition for the word woman？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呢，就有一些转变性别的游泳的选手，在 NCAA 美国大学最高的那个最高级的那个比赛运动比赛里面，他本来是一个男生，后来他做了一个变性手术，然后呢就参加，还赢了，所以呢，大家就哇，就一个这个讨论哈，这个参议员是冲着那个背景这样子而来哈，就说。哎，那你觉得什么是那个为什么要女人啊 ，women 的 definition 是什么？然后这位法官就说了，No I can't， 我不能。然后那个 senator 就继续问他 ，You can't？ Not in this context， I'm not a biologist， 所以这后来那个笑话就出来了。我们这个世代。对于人的性别是困惑的，为什么是困惑呢？你不可以告诉你的小孩他的性别是什么，你要让他自己去选，那小孩他怎么选呢？他根据怎么选呢？很困惑。所以现在的教育就请我们的家长们就困惑，让我们的小孩什么都要选，包括自己的性别你也可以选，那不代表困惑吗？啊，中国婚姻这个时代，中国的婚姻哈，因为我们比较多有从中国来的，也分享一下哈几个简单的数据。中国首次结婚的人数在2013年是2380万。几年以后1390，2020年813万，直线下降的。那离婚呢？2010年270万，2019年470万。不要结婚，但是离婚一直上来。世界对婚姻感到恐惧和失望。当然我们处在的美国也不会比中国好。但今天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我们首先认识神，人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开始，这个是我们理解圣经或者理解人的起点。我们起点对了，我们知道怎么样发展，我们也知道终结是什么。我们起点错了，我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不知道今天怎么样活，我们也不知道以后是怎么样。 We are a little bit more than an animal， 你不是只是一个动物。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进化，然后变成你那么高等的动物，如果你是动物呢，就只是弱肉强食的一个的心态，当然呢，你要怎么样强，你就怎样去欺负比你弱的人都可以，因为你比较可以适合这个时代。 Survival for the fittest evolution。如果不是呢？你是神的荣耀，你的神的荣耀代表了荣耀的神来创造你，根据他的形象来创造你。 创造了以后又怎么样呢？人有神荣耀的形象，代表了你就有神荣耀的使命。That's some reason for you to live. 你有原因的，你去活着是有原因的，你去工作是有原因的。More than you get a paycheck, 比你拿到有收入有更有意义。当然收入是一部分，哎，坐前面坐前面，不要坐后面，坐前面坐前面。OK, 也帮助我帮助我。人是神的荣耀，我们带着荣耀，我们也带着使命。那今天我们的今天的信息不是只是讲到人那么广的，我们今天特别讲的具体一点，讲到男女。当我们明白神造男造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充分的发挥男和女角色的特点。啊，今天我做这个的 argument, 这个点哈，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是我们神创造男跟创造女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他，我们每一个的角色的特点，我们能认识明白神创造男女，我们就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公义。我们会讲一点到底男权女权的问题，然后我们才活出理想的婚姻。在座如果在婚姻里面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思想这一部分，你作为神给你的角色的时候，你有活出你的婚姻怎么样。这曾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很清楚了，去告诉我们他的美意是什么。神造男造女啊，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就说，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不好这个词非常的有意思啊，在这里创世纪，尽量坐前面，创世纪里面神造了每一个事情都是神说看着这个是什么好。哎，在第二章这里出了一个小问题。哎，第二章的创世纪的第二章跟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关系呢，不是第一章做完以后 something happened, 事情打杂了，然后第二章出来，不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关系是，第一章给我们一个大图画啊，神是怎么创造，第六天造人，然后第二章呢就仔细的跟我们说怎么样造人。原来造人第六天有一个小的插曲，这小的故事啊，那人独居不好啊，弟兄们，你觉得你独居好吗？啊，经常想女生啊，经常想女生不是不好的一部分啊，只是你希望得到完整一个家庭的一部分啊。这个是神耶和华神说的啊，神当时对一个只是一个男人生活的时候一个评价，那人独居不好。不好代表什么？什么是不好呢？不好没有很深的意义，或者是说也可以是很深的意义。不好是什么啊？大概那个人有一点的缺乏。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缺乏了，就要下一个创造来去补上去。所以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不好呢？ 就是他大概有一个缺乏。所以呢，我们可以虚心的这样说，男人有缺乏，女人也不完全，这样子说中肯吗？没有一个人在家庭来说，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不完全，所以是两个人放在一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的美意是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有什么父母吗？没有父母啊。这个是后来摩西写的时候去告诉我们，神的美意是这样子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婚姻很多时候出问题是人还没离开父母，很多，所以很多的婚姻的矛盾是因为不是两个人的矛盾，是两家的矛盾，跟in-law的矛盾啊，不是只是两个人啊。结婚从来都不是两个事情，我们浪漫天花雪地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我们的两个人的世界。 well 不是的，但是我们要学习离开父母啊，这个也加一句跟我们在座的父母去讲啊，这个是神给 parenting 的教育，孩子是第一个教导，圣经里面啊，什么意思呢？教小孩子，你要教导他有一天要离开父母，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教育小孩的一个目的呢，是要帮助他长大以后建立他的家庭，然后离开父母。中国人怎么可以接受这个啊？有儿子当然跟我一起住吧，有女儿一直照顾我，最好的。 No， 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子，让他们独立离开父母。我们当然，我们的学习就是，我有离开我的父母吗？不是说不要孝敬父母哈，那个孝敬父母第十诫的第五诫不是要我们完全不理他，所以两个放在一起，我们不是不要结了婚了就没有父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学习结了婚以后离开父母，但是要孝敬父母，这个两个不是冲突的。我们神的美意要我们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最简单的夫妻怎么样联合，在成为一体呢？就两个成为一。已婚的弟兄姐妹，这个难吗？你的老公经常跟你是一致吗？他应该这样说吧，如果你是老公你愿意经常跟太太一致吗？如果你是老婆，你愿意经常跟你的老公一致吗？倒过来啊，我不是这样问，你的太太听不听你话，你的老公听不听你话，我不是这样子问啊，你要不要听他的话？一体哈，合一哈。什么是合一呢？什么是合一呢？大家说，你觉得什么是合一呢？意见一致啊，怎么意见一致怎么做得到呢？讲啊，你都会讲，不用我讲啊，最好了，当然是大家一致啊，怎么做得到呢？通常刚才姐妹说的，意见哈，我们的一切的想法一致哈。想法需要一致但是我这里给四个层面，属灵层面你们一致吗？对神的教会，对神的话，对神的委身是一致吗？婚姻辅导的时候，或者婚前辅导的时候，这个最重要，先看这个现在结了婚那么久了，那个我以前那个都是基督徒跟他在一起 OK 好， 属灵，今天大家的属灵的光景合一吗？对神的话的投入，对神的教会的投入，很多时候我们步伐不一致。要帮助老公是很辛苦的，真的。要拖一个不属灵的老婆也是很辛苦的，是的。最后变成怎么样了？你不去我自己去，这个是最好吗？这个是最好吗？对你，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家，这个是最好的决定吗？可能这个只是一个无可奈何，你现在觉得无可奈何的决定，不是神的美意。情感呢？什么时候跟你的丈夫还称为你的爱人，你的老婆，你的爱人，在国内是这样说啊，啊，我的爱人是吗？真的爱吗？你真的去有感情，包括行动的爱吗？我只是那个只是一个称呼哦，他是我的爱人啊，但是他喜欢什么我不知道了啊，他现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了，那怎么合一呢？合一必须要沟通、关心，这些我们人际交流都会。我们最会的时候是什么？你谈恋爱的时候最懂。那什么时候开始装啥呢？就结了婚以后，可能过了 honeymoon 的那一个月就忘了，就装傻了啊！他我已经得到他了，还要怎么样去跟他谈天说爱吗？说爱吗？我们很久没有关心我们身边那个枕边人，我们住在一个房子，睡在一个床上，但是我们不懂我们身边的人。那怎么情感可以合一呢？经济合一，经济上我们花钱啊，我们的收入我赚多一点了，我跟他合一我很不划算的。经济是合一吗？钱是最容易让人分裂的一个原因。身体的合一，大家的亲密的关系怎么样啊？我们是老夫老妻了 OK 啊，拥抱大概会吧。夫妻那个亲密的关系是其他的一个的指标啊，如果其他的都不合一，身体上可能弟兄啊觉得啊身体上有需要啊，姐妹一定不会愿意。但是前面的做得好的话，身体方面合一的话，就保险了，保障了弟兄们不会有外遇，这个很重要。人的合一你知道那个伟大在哪里啊？你跟我是照谁做的还记得吗？我就照神的形象造的。你跟妻子的合一反映了三位一体神的合一啊，这个很难的，这个很难想象的。那当然三位一体神就没有亲密关系那种啊，但是他们是完全知道、完全理解、完全配合这样子的合一。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个有他们的角色，每一个都是神，每一个都是全能的神。但是你没有看到耶稣跟父子、圣父在吵架，对吗？你从来没有看到圣灵是要我去叫圣子做事的，叫耶稣做事他不听，没有啊，完全的在他们的关系里面和谐，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本质是一样，本质上都是一样，都是照神的形象照的，都是一样，但是角色却不一样。我们不愿意去看圣经的这些的真理呢，很多时候我们人呢就很多毛病，做了很多麻烦出来。神对婚姻合一的设计不是自我中心，我们必须继续的谦卑的学习，以神为中心的去爱， 以爱为主道的舍己去带领，这个特别对男生，以爱来顺服，等一下会再详细的再讲一点。不容易啊，带领怎么样去谦卑的去带领呢？顺服老公啊，他不行啊，你不敢说，大概不敢在他面前说，但是你心里先这样想，那我怎么样去顺服他？甚至说他不对啊，那我怎么样跟他去合一呢？因为你们是夫妻，在神面前立的约，一生的功课就学习怎么样跟这个那么不配你的人去合一。 OK， 你可以这样想的啊，这个人很不配我，但是神要你去跟他合一。反过来说，我总是配不上他，但是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关系，我学习怎样跟他去合一。先讲弟兄哈，成为神设计中的男人啊。神造人的时候跟人说哈，耶和华神用土啊所造的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叫一切生出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神造男造女有分阶段的，很有意思。这一段圣经是跟谁说的？ OK， 跟两夫妻一起说，哎，跟给他们一个婚姻辅导的时候跟他们说，或者不是，是跟谁说的？是跟男生说的，是跟男人说的。这个吩咐是给男人的，男人就要有责任了，男人有责任要告诉女人啊。在新约另外一节经文解释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头代表什么呢？你是爱，你需要爱和保护你的家人，因为你是头，你是带领的，所以你也是供应的，你也是属灵的领袖。诶，我老婆很会叫主任学，我不懂啊。well, 你就要学习的会多一点啊。你一定，你口才不一定比你的太太好，但是你不可以因为自己啊，我做的不好就不理啊。讲到这边吧，你做什么都可以啊，但是你要做啊，你要做头应该做的。神让弟兄做头，就要学习怎样做头，不可以完全只是让太太来去带领你。太太是要帮助你做头，等下再说太太。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哎，弟兄们，你怎么样爱你的妻子啊？你怎么爱你的妻子啊？神给弟兄的责任很重的。弟兄们，你的榜样是谁啊？主耶稣基督，他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啊？舍己。你怎么样爱你的家，你的妻子，舍己舍身的地步呢？很多很多年前呢，当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舍己的爱的挑战的时候啊。小孩在晚上两三点哭的时候，应该去谁去看那个小孩呢？你去啊。舍己的爱是什么呢？ 舍己的善是不是你去，而是我去。如果 Amy 今天在，和太太说，哎，他的睡到什么，天塌下来他都不知道，叫醒他还比自己去更辛苦。我们的弱点呢，我也不知道，就搞定了。后来我就学了，后来我们要因为要有一个睡觉的培训啊，睡觉的 training。老大那个时候老二还没出生，只是要培训老大要自己在一个房间，他自己的床里面睡觉。他一直在自己的床里面，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把他要你自己睡了哈。他也不睡的，有些时候睡的不是太好，晚上就起来。晚上起来那个是你去还是我去呢？后来就我知道哈，Amy 很体贴我哈，没办法了，就他去了哈。那后来呢，我也了解 Amy 的，他一听到这个小孩哭呢，他就马上起来了。小孩哭了半天，我也不是。他应该没关系，让他哭一下就睡着了。那后来呢，我们就有一个的这样子的讨论哈，那要负责他的这个 sleep training 哈，是就教他怎么样去睡觉呢？那我们怎么样去配合呢？我可以做什么呢？后来呢，就 Amy 就在那要躲在一个地方哈，不要听到哈。那我就处理这个事情了，就慢慢的去我老大呢就我起来一下就哄他一下，他就很快就睡觉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就让我这很大的体验呢，这个是他吵了你去啊，还是我去呢？我觉得应该是我去的，应该先吧。电话关上，犯了一个最大的毛病，大姐。作为爱丈夫爱妻子的丈夫哈，我们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所以你应该觉得很荣耀的一个事情，负责任。神对弟兄的要求是更高的，神要求我们有一个完全牺牲的爱，所以就不是什么都是你老婆你去顶，你去啊。有些时候先生会比较害羞啊，老婆你去，我们先生们应该出来，我们就当着家的这个的保护。那姐妹怎么呢？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是男生有不好，不完全有缺乏，所以神呢就给一个帮助给弟兄啊。姐妹看到这句了，我只是个帮手啊，次一等哦。姐妹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会啊，帮助不代表你是次等的啊，也只有你可以做这个地位啊。刚才说三位一体的神啊，你知道我们不行的时候啊，主耶稣叫谁来帮助我们呢？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差圣灵做我们的保卫师啊，那不是很好吗？所以呢，姐妹们，你的地位，你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帮助 这个他啊，这个男人成为神设计里面的男人，就刚才说的那些啊，我家的老公啊，他好像不愿意去带啊，不要，你会带吗？哎，你会带你就教他怎么样去带啊，他真的很就是总是学不好啊，你有医生来去帮助他啊，我自己做多好啊，为什么要帮助他啊？你不需要的啊，但是你做了他的太太啊，其他女人都不需要啊，其他女人不需要帮你的老公啊，你也不要让其他女人帮你的老公啊，请啊，拜托了，你那个老公最医生里面最能够帮助他的就是他的妻子，是男生是非常需要女生的去帮助他。那怎样帮助呢？男生呢是很脆弱的。那以前粤语有首歌啊，也有啊，这个国语有首歌《容易受伤的啊女人》，对吧？还有一首歌是男人最痛还是什么，讲到这些男女这些的不同啊。啊，今天跟大家说，其实我们男人呢、啊、表面上好像很刚强啊，其实里面呢、啊、很怕受伤啊，所以啊圣经啊给你们呢，给女生啊，我们的姐妹们呢一个方法啊，顺服。以弗所书这样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顺服可以是听话，但是这个不只是听话，是尊重。所以姐妹们，不是说什么老公说你要听，不是这个意思，老公说什么你应该去帮助他，跟给他 feedback，给他好的意见，有些时候甚至要去顺他一下，有敬重他的顺一下。怎么样敬重呢？不要在人面前，你们夫妻自己关上门的时候去帮助你家的老公，让他变成一个更合乎神心意的这个男人。不要在公开的场合去羞辱他，当然反过来弟兄也不要去这样子做，因为那个完全不是爱的表现。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帮助丈夫的方法，他们需要很多的鼓励。他们是不是很 stubborn 呢？是不是很固执呢？是啊，他们是不是讲来讲去都不听呢？是，就好像我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大家都是在座的大部分我们都是读书人嘛，我们都是 PhD 啊，很多都是我读了那么书，我知道很多，是你知道很多，是你比对方知道多，但是你要帮助一个人成长，帮助他啊成为合神心意的男的，你就必须让他觉得感受到你是尊重他，你是理解他，好吗？是理解他。男跟女的表现他们的一些的情绪的方法都不一样，是男生有些时候就躲在一边，他躲在一边自己冷静的时候，他不需要什么呢？你在旁边跟他说教，他需要一点的时间，可能是一个小时，可能是半天，可能是几天，当然太长的时候也是不好了，但是他很需要很需要，男生非常需要女生的鼓励，在旁边去鼓励他，去明白他，是支持他。弟兄们，面对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啊，面对了一些的压力，他不懂得怎么样去说，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但是他需要你在他的旁边支持他，站在他的旁边挺他。 们的那女生为男生怎么样去对待女生，就是用这个爱，还是回到那个爱。你想的以前怎么样去追你的老婆的时候，你就想回来看，不忘了不要紧，你看照片，你想想你以前怎么样去跟你的太太交往的时候，她就喜欢你那些了。现在讲一些问题哈，我这样说吧，有很多很多原因破坏了神的计划，其中一个就是男性的优越主义。这个是犯罪堕落后的问题，男性觉得自己比较好一点都应该得到比较尊重，所以变成了我们很多文化底下呢都是男尊女卑的特别我们华人也是很多时候因为男人是因为他掌握了资源，掌握了权力，就控制女人。传统上我们说大男人不知道这个大男人在大家要这样问吧，姐妹们，你觉得你的老公是大男人吗？弟兄们，你觉得自己是大人大男人吗？你就把这个帮助看成助手，他是助理我的，但是 my assistant it's not help, it's assistant. Assist 是什么？我是主的，他是副的，你听我的。把另外更糟的把女性看作性的发泄的工具。为什么那么多的房事的事业呢，色情的照片呢，网页呢？男生因为他们生理的其中一个原因，不是需要我不用这个需要，是生理的原因，不完全是需要。需要是什么呢？需要你吃东西就需要，你没有了你不吃东西就会死男性对性方面不是需要，是他的身体一个的状态所以他希望有些时候眼目的情欲，看那些的视频的照片网页带来满足。当男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问题来了，他的满足不在他的配偶，不在他以后，他没有结婚的时候就不是在他以后的配偶，他结了婚的时候就是不是在他现在的配偶。这些的事情的照片我们的电影都是什么假的，听懂了吗？照片电影给我们看到那个美丽的女生都是什么假的那么什么假的，那个是照出来让你看到很舒服的那个是照出来让你看到很兴奋的，那个是照出来让你看见哇多美丽的女人。什么是真的呢？你的太太那个是真的，你的我们弟兄姐妹是真的，不是照出来只是让我们的情感得到满足的所以男的现在女的也有就是造成这些皇室的事业虐待女性贩卖人口这些的，我们题目是经常讲的那些的女性的问题呢，女性是被受虐待的问题。那我们其实这样子呢就完全把女人的角色扭曲了女生是应该为你的你女所谓悦己己容是吗我为我的爱的人打扮好一点，那个没错但是我要符合那个在网站上面的，那在电影里面的那个女性的身材，她做的是什么那个这样子的追求不实际不对的。那另外呢有大男人也有小男人小男人是什么？我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定义，不愿意承担的男人，不愿意承担的男人，不愿意承担神赋予你角色的责任，那个就是问题不愿意爱和保护家人，不愿意供应带领 有这样子的丈夫吗？可能她受到挫折。大概我想女生大概不想找一个这样子的男生，但是可能男生慢慢的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慢慢的就不愿意，太困难了啊，受到挫折啊，就不愿意当这个的责任，尤其是属灵的带领的领袖的这个的责任。没有小孩子之前还好，你喜欢去教会啊，你去好了。姐妹自己一个人也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慢慢有一个家庭，你就会发现，如果弟兄们不愿意去学习，不愿意去做起这个领袖的话呢，慢慢的你就越来越退到幕后了。其他的东西可能你很有意见，但是讲到回教会啊，你就听你妈的。男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女生帮丈夫呢，丈夫就慢慢的就退到幕后了，他就不做了。姐妹们，你做的事情很困难，帮助你的丈夫成长啊。另外呢，就女权主义，我们讲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吧。女权主义也破坏了哈，有几点我要先肯定的，过去女性是被压迫甚至被虐待，完全是真实的事情，很可怜。现在也有很多啊这些对女性不平等的事情，对，我完全同意啊，我也非常的不赞成啊。但是这个事情在历史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受到极大的反弹的时候呢，女权主义就开始兴起了。就在第一波，大概1848年到19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女人不可以选举啊，你可能这么一个想象啊，哇，现在大家可以选举吗？所以那个时候要真的可以选举权 ，reasonable 对吗？我同意啊，应该啊，那这黑人也要选举权了嘛，应该啊，大家都是和人哈、啊，都是应该同等有这样子的权利。那、啊、后来呢？第二波的时候呢？除了这个选举权已经搞定了，开始重新评估这传统里面的性别的角色到底是怎么样，女人是不是应该只是看为在家里面去生孩子带孩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就有一点的去要重新来想到底这个对不对啊，这个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人家打工啊，你有一个法案啊，同工同酬法，大家做同一个的工，你不可以给男的多一点，女的少一点，不可以啊。就开始女人去在外面工作的机会就比较多，也比较平等哈。还就当时呢，就有这个的Roe v. Wade 生殖的自由的一个的法案也就是有个这个案例出来了。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堕胎案里面总是讲到这个 Roe v. Wade， 现在最高法院他们投票的时候啊，有个 draft 出来哈、啊，下次有机会跟大家说这个，也是讲到这个要推翻这个 Roe v. Wade 的裁决，这个 Roe v. Wade 到底要讲什么呢？女性可不可以自己决定我要不要小孩？她有这么这个有没有这个的权利？当时的裁决是他有啊，因为他私底下要堕胎的时候就被人告啊，所以这个就闹到法院。那个当时的裁决呢，是女性她有权利去选择有要不要去生小孩，要不要把这个小孩带生下来。当时那个法院呢还给了一些的指引哈、啊，指引就是有一个限制的头啊，一个 trimester。中间这个 trimester 是最后一个 trimester 呢是大概都不行的，那到底是第一个头几个月跟后来的几个月里面可不可以堕胎呢？现在的法院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要谈这个那个限制到哪里。 anyway 好，我们继续了。女权运动第三波呢，就讲到女权主义要鼓励女性 表达他们的性取向和个性。你知道 gay 是 gay 是男跟男啊，男喜欢男的是 gay 啊，先开始的。所以诶，男生你们可以表达你们的性取向，我是男生，我可以表达我是喜欢男的。那女的可不可以说她也喜欢女的呢？所以后来就出来一个叫 lesbian 的一个词啊，现在那个越来越长了 ，LGBT 啊 ，Q 啊，一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说那个啊。你看到这个女权主义本身本来是针对一些很不公平的事情，哎，但是后来哎，是不是好像过了太过分了哈？下一波到现在是现在了啊，我们要解构这个性别的规范。因为这些都是从社会的这个传统下来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规范在你本身里面。如果有人觉得他不要限于自己本身的那个 biological 的生理上的那种的性别，你可以去选择。就现在就是讲这些了哈，这些的题目包括呢种族呢这些这些的讨论就出来了哈，所以你看到这一种的讨论也会牵涉到其他的问题哈。那我们要成为神家，那个是讲到个人，讲到婚姻哈。我再加一段啊，神家里面的男和女，男女平权的历史呢，也影响教会。过去大部分的妇女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呢也很自然的教会牧师啊都是男的啊去带领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嘛，现在女生的在座的几个可能有一些的姐妹啊学问一定比我高啊，那你为什么你可以做牧师我不行啊，这一种的想法也进入到教会里面。那教会我们怎么样看呢？是不是只是用男女平等，你做什么我做什么的这样子的想法去实践呢？世界有伤害女人，教会也有伤害女性压迫女性的一些的例子啊。最简单的其中一个就是 domestic violence 家庭暴力，谁会伤害他的家 的妻子呢？很多牧师家里面就打他，伤害他的师母啊，有啊，很多啊。你想想看，如果我在家里面伤害 Amy， 你觉得 Amy 可以来教会跟大家诉苦吗？不行啊，师母很苦啊，如果在家里面那个牧师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伤害女性的，对教会大部分如果只是听啊要顺服的时候，姐妹跟我说啊我家里面老公去欺负我啊，我就告诉他你慢慢回，你只是叫他回去啊顺服，他回去教会回去家里面怎么办啊？继续被老公打。我叫他顺服，顺服被老公打吗？不是啊。所以这个顺服的前提哈，也不是要让这个女生在家里面受到任何的伤害的前提上面。所以教会应该保护弱势的人，保护被伤害的人，这个是应该有一个的这样的焦点哈。但是呢，就是好像家里面，你家里面的老公很不负责任，但是他还是那个老公啊。圣经很有意思啊，这样说，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是讲教会那个有点讲制度，讲教会里面的不要混乱规矩，教会里面的规矩就用了家里面的规矩。他说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管和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 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啊，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啊，这里这段圣经是其中一个最难解的圣经啊，因为啊也跟现在的大家对男女的观念不一样，所以这点就特别难解啊。到底女姐妹们在教会是不是什么话都不可以说呢？不是，这个是讲一个公开场合，这个是讲一个管和的一个的地位。姐妹们，这个是意思啊，管和教导是讲到谁是有责任去管理那个责任。那谁是责任呢？啊，保罗在第三章，这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就继续说，谁是当长老监督的条件？一直他的思考的脉络是很清晰的。保罗提出了两个理由：亚当是先造的，是女人受引诱，两个原因，跟当时女性有没有受到教育，到就根本是不是这个的讨论的内容里面。这里说的只是在一个教会的架构管理的层面，谁应该出来啊？与文化、教育水平、个人魅力都没关系啊。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哎，对啊，我听不习惯女牧师讲到，你知道什么？你听惯了，你就觉得没问题了。所以我在这里呢，就希望帮助大家，神对家里面，如果你同意的话，男生是应该做头的话，神的家里面，神就用保罗在圣经里面，就是神用同一个的 illustration， 一个讲法，讲神的教会的架构是应该是怎么样。那么简单，教会里面有没有不成熟的男生呢？有很多啊，你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啊，干部是你也不是很成熟，我也认啊，但就请你帮助我啊，就请姐妹们帮助这些的弟兄成长。你在家里面先帮助他成长，你知道你在家里面帮助他成长呢，在教会里面啊，就让其他的弟兄帮助他成长，美丽的图画。男人应该承担在教会里面承担责任啊，所以这个就是神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和谐的一起服侍的一个的根据啊，根据他们的，然后就是根据他们的恩赐来去服侍。那姐妹很会讲到，那怎么办呢？好啊，好啊，很多姐妹会愿意听啊，小孩很愿意听啊，叫小孩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姐妹们做得特别好，叫其他的女生特别好，就是管和那方面呢，就是教会那个制度上呢，我们要必须要知道清楚神的要求是怎么样。你看到了吗？当我们回到圣经，才充分可以划分男和女角色的特点，才有真正的和谐的婚姻啊。但是真正的公义就照着你是谁，而不是他你有我也有，最后呢才能可以忠心的去服侍你的教会。你愿意回到圣经来实践神造男造女的这个真理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清楚地理解你的信义。主啊，但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有很多时候确实很难去实践呢。啊，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对，我们也经历到很困难啊，姐妹要带弟兄啊，弟兄不啊，没有那个的啊，不是带领的材料啊，很难啊。主要我们啊知道弟兄要带领要爱啊，但是很多时候也没有可以去效法主耶稣基督 这样子的爱来去爱我们的家，我们的妻子。主，我们要首先我们要向你悔改认罪，知道我们的不足，知道我们的不配，知道我们是有限，我们愿意承认，主啊，我得罪了你，我也得罪了我的配偶，求你饶恕我们，让我们重新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学习做你做我们的教师，去顺服你，先顺服你，然后学习顺服你的话来做。主啊，当我们做的时候，让我们彼此鼓励啊，让我们彼此鼓励的时候，也彼此的去讨论怎么样可以做得更正确、更忠心。主啊，我们都是软弱，但是我们在你面前，在你里面，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得力的来源是哪里。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主的大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